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就算是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，让我们活出来结出圣灵一切的果子，我们还是配不上上帝，因为上帝那天使都配不上他，所以我们永远要说我们是不配的，通通是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。但从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应该说，根据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应该说，我们希望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配这个恩典。你是上帝的妻子，你要有上帝妻子的荣美，像你的丈夫配得上你的丈夫。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要配得你父亲的那个父母的那个美好的血统和家世和教养。你是上帝的学生，你要配有这么好的老师。你是上帝的仆人，你要配有这么好的主人，你不要让你的主人丢脸。你是上帝的军兵，你要配有这么好的元帅。总之，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个神。他说这位神是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，得他荣耀的，也就是上帝将来要把他一切的荣耀给我们。而我们又再一次说了，上帝不是将来给我们，现在也给我们。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被赦免，被说是 无罪，我们被上帝称是义人，这些都是我们不配的。但是我们也需要越来越多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也活出这种荣耀。这种荣耀都不足以叫我们称义，但是这种荣耀我们需要活出来，像神给我们的那种一样，越来越多。我们要有他的那种荣耀，因为他是荣耀的神。另外呢，他是招我们进他的国。好，我们又说了，从人这边来讲的话，从我们的本相来讲，我们根本不配进他的国，我们根本不能进他的国，因为我们是污秽的，我们是肮脏的，我们是罪恶的。我们要进他的国，约翰福音讲我们要重生啊，就我们的本身根本不可能。那我们的重生我们生好了干净的才能进去吗？也不行，因为我们怎么生都不干净的。我们要重生，这圣灵和水的工作，其实圣灵和水都是指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必须被圣灵重生了，我们才能进去。我们不能把自己改变的好进神的国。这你又可以想到说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，善良的夫子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神的国？耶稣说你要进神的国，你要守完律法，守全了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他以为他守全了，其实他没有守全。他爱人爱神还是不够，因为他不愿意把他所有东西撇弃了给别人，然后跟随主。那各位，如果你想要说那个少年官他把一切东西都变卖了，然后给穷人来跟随主，他就能进神的国，你错了，仍然不能。因为耶稣在那只在讲到说，我们凭着律法进神的国，凭着我们肉身进神的国是永远不可能的。因为律法的要求是绝对的舍己，绝对的为人摆上。你就算把今天一切的东西给了别人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人，因为我们人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你要进神的国，你必须完全因着耶稣。这就是在那个比喻里不是比喻，耶稣继续讲的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就是你看耶稣所讲的跟保罗所讲的是一致的，很多人以为有冲突，绝对没有冲突。我们进神的国，我们得永生，通通都是因信称义，都是凭着信心，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。但是我们做不到， 我们凭着信心，你怎么有这个信心呢？就是这个信心活出的行为，让你知道，让人知道你真有这个信心。所以你的行事为人，要进神的国，要得永生，你要是配的，你原来是污秽的，的确是不配的，你也始终是不配的。但是当你承认你的不配的时候，你披戴了耶稣称义了，那么就让人看到，让神也看到你配进他的国，因为你信了耶稣。然后你这信耶稣也呈现出来，你越来越圣洁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矛盾，或者看起来矛盾，不是矛盾，是要一起进，同时进行的。就路德讲的，你一定要同时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又是称义的人。我们一定是一个已经从在神面前重生得救、圣洁良善的人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一定要又承认我们始终还是一个罪人，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就是一方面是配，一方面是不配的；一方面是恩赐，一方面是赏赐。你进他的国完全是恩典，有一点像我们台湾以前也有哈，我这样比喻是不恰当的，不过希望你们能懂。就是有一些宣教士，包括孙礼莲，他办那个孤儿院，孤儿院照顾这些小孩，这些小孩穷得不得了，可怜不得了，有人根本没有家，就是更早的时候，有的根本是弃婴被放在门口，然后这些宣教士接待他。那是这样子，不过也有一些宣教士，包括孤儿院的院孙礼莲就有，他可能养育了几百个、几千个孤儿，但是也有的时候有那么一两次，他会这几千个、几百个，当时在台湾或中国几十年，有一两个，他可能领养成自己的小孩。各位，这是很困难的事哦，因为这是会造成孤儿院里面其他孤儿的不高兴和不公平，怎么选了这个。通常有的时候宣教是让有的孤儿成为自己的小孩，通常是特别有残缺的，当时还是有困难。那有的时候我也认识有宣教士，他领养的孤儿呢，后来就送到美国去读书。好，这个比喻不太恰当，但是你希望你们也能懂。就是你本来是没有人要的，你根本父母都没有，可能是没有结婚生下来，可能是你断手断脚，父母不爱你，把你丢在孤儿院门口。结果呢，丑小鸭变天鹅了，因为你到美国去读书了，然后变美国人了。各位，这个小孩就需要有两种想法，缺一不可。一个，他能够这样是蒙恩典，所以他不可以骄傲。那如果一骄傲，就心态不平衡了。我变成美国人了，他看不起那些原来孤儿院的那些朋友，那就很糟糕了。那这是圣经常常提醒我们的，我们不要蒙了恩以后被上帝装饰打扮的美好了，我们就看不起别的罪人，这是法利赛人心态。任何一个属灵人一定要记得，你不管多好，包括各样的祝福多么多，你不能骄傲，因为你是罪人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又必须常常提醒自己，也必须有一个表现。我们现在不要讲是一个从小被丢在门口，婴儿的时候丢在门口的孤儿，我们假定是一个浪子一样的孤儿，或者没人要的，或者在外面犯了很多罪，最后没有人要，20岁30岁了，杀人放火，然后无恶不作最后被这个宣教士保释，从监狱里保释出来，然后没人要那你就跟着我吧，做我儿子吧。这个时候他必须有另外一种心态，除了也承认自己是罪人以外，也要有一个心态，就是我不能丢我父亲的脸，我不能丢这宣教士的脸，我不能丢上帝的脸，他这样爱我照顾我，我以前是在一个败坏 罪恶的国度，我现在在圣洁的国度，我进到这个国度，因着耶稣的血完全是恩典，我怎么可以再过那些罪恶下流的生活呢？就我要活出圣洁的生活。就这两种心态每个基督徒都要有，一方面我们很谦卑承认我们是罪人不配，一方面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见证主。就像保罗自己讲的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上帝做见证，我可是上帝的仆人，没有丢上帝的脸。那你说，哦，那是牧师需要有的。不不不不，每个基督徒都要有，每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，每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仆人，每个基督徒都要有这种荣耀。那我们倒过来讲，最后一个字就是召，他呼召我们，我们本来是烂得不得了的人，他把我们叫过来给我们恩典。所以同样他呼召我们，他不是招我们这些招这个世界上很棒的，就好像这个招跟那个拣选有点关系的。上帝把你叫来不是因为你好，对不起各位，这里有一个很难听的名词啊，但是很恰当来表达，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，可以说我们就是应召，应召女郎就妓女了。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？就是我说的很难听，就是一个嫖客到一个妓院去，他假如是有钱的嫖客，他可能会啊把这些女生通通找出来，然后看半天啊，这个我就招这个吧。我用很难听的比喻来讲，要表达一件事，就是人间你招人来都要招漂亮好的。那用另外一个很好听的比喻来讲，就是美国招军队招军人的时候，那也是呼召，就是把那个军人把人招到军队里面去，他们有一个兵种就大胆的讲 A few good men， 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United States Marine， 他们的不能说广告了，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们招来的人，我们招募来的人是社会上最好最好的人，身体要最好，反应要最快，要最能吃苦。有一点海军陆战队里面再最优秀的就是那种什么海豹部队啊，那种就是他们要最优秀的。好，各位，不管是招妓或者招那个什么最优秀的特种部队的，世界上在招都是要招最好的，不管招募工人啊什么都要招好的。可是你要记得，上帝招我们，上帝招烂，并不是上帝故意要招烂，就是这罗马书第九章的神的呼召和拣选，不在乎被招的人，在乎招者的旨意。我就是爱你，我不管你多烂。好，我们要记得这一点，我们不是我们优秀被上帝呼召的，我们是就是上帝就拣选我们，就看我们顺应，就是看我们要我们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又是这是两个矛盾的啊，你要记得的，就是，就像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样，你其实烂透了，你以为你好，你烂透了，怎么样才好？你来这里。被我训练得很好，你原来是一个我们在军队说死老百姓，被我训练的现在是神枪手，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又能吃苦又能耐劳又棒。这个我们在人间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例子，但神需要神的儿女记得这件事。我们蒙召一方面是不配的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与蒙召的恩相配。一方面我们始终要记得我们是很烂的， 一方面我们要始终不断地呈现出我们越来越被圣灵、被上帝、被他的呼召、被他的国度的改变，被他的恩典的改变，使我们非常非常棒，越来越棒啊！刚刚我讲的，我知道有人在找，就是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哈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在乎招人的主，就是他的呼召。好，那么我们讲了几个字眼，下面我们十三节。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，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运行在你们信的人心中。好，所以保罗就很感恩呐、啊。这跟第二节一样，第一章的第二节，不常常感谢主。我们说了，保罗总是为他的工作感谢，这是也是很伟大、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。就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宣教士，有这么多事叫他感恩。你们听见就领受，当然听见领受，最重要的不在乎讲的人，最重要的也不在乎听的人，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在乎成就这件事的上帝。上帝让讲的人真是上帝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上帝让听的人真是那蒙召被拣选的人啊！当然这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要说，上帝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他也照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配合得很好。这个在人间就不一定都是这样，耶稣也好，保罗也好，真的是属神的，有圣灵同在，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去的地方人家就不听啊，就不信啊。但是到天上龙家这里，就很多人听就信。当然也不都是这样，你各位再一次，你如果回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，当保罗他们就去了比利亚那里，那个路加就说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还要好，还要更愿意领受神的道。不过你在这里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已经不错了，不以为这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各位你一定要记得，如果你是传道人，你是小组长，你在跟人家讲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是神的道，不是只是人的道哦。事实上基本上是神的道，所谓是人的道就是用我们的口讲出来，你要知道这是神的道。今天很多的神学家，很多的牧师都不太相信，难怪训练出来神学生和教会就很弱啊。你自己传道人都怀疑神的道，那怎么可能叫人家听呢？但是我们不只是自己要知道是神的道，我们也希望圣灵工作让听的人知道这是神，这当然是越来越知道这是神的道，也就是越来越能够领受，越来越能够确信哈、啊。这是神的，他这些保罗都不会羞愧，像路德不会羞愧，他继续的讲，不会嫌多，而且这个道运行在你们信的人心中，不是只有运行在我这个传的人，也在你们听的人。那用整个讲的完整就是。在整个教会中都运行，对于非基督徒、基督徒都在运行，对于老基督徒、新基督徒都在运行。神的道不可以停下来的，你不可以说我听过了，永远是新鲜的、活泼的、有力的，叫我们能够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责备自己，也让我们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里你可以把这个道，神的道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。跟神的灵化几乎化等号，因为圣灵也是在我们心中运行的，而且产生果子的。以前呢，十四节，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人，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啊，你们效法，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是，你都可以想到当时的效率好高哦。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，就是一个教会信了然后成长了，才不过一两年哈， 他就效法各教会，就是在犹，就是保罗写这个信，跟他们离他们信主的时间是很短的，就他们就很成长。我们今天有人信主了十年，甚至有人听到听了十年还没信，然后信了十年也没有去追求啊，效法其他的教会啊，像我们台湾有的去新加坡啊，去韩国啊效法啊，那么有人去这个教会听说很成长就去效法啊，那也常常是当也要有一点钱呢、啊，有飞机票的钱，但最重要是有这个心。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各位，你们今天对一个刚刚信主才几个礼拜几个月的人，他们就愿意去韩国、去新加坡或去美国去学习，这都很不容易的。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，刚刚信就效法别的教会，各教会，而且在效法的时候受很多的苦害，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就是其他那些教会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，这里本地人就本地犹太人了，他们就他别的地方的犹太人。那保罗虽然在罗马书第九章非常爱自己的同胞，那个是真的爱的，但是呢他也是很公平的，当你不好好遵行上帝话的时候，保罗也会很严厉的责备他们。十五节，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。这里是把新约旧约连在一起，就像斯提凡一样，犹太人不信耶稣，一直到今天都不信，而且逼迫初代的教会，他们是逼迫的。当我们很遗憾，后来中世纪的教会在逼迫犹太人都不对了。不过犹太人是一直从旧约开始就被上帝拣选，可是最逼迫上帝子民的就是犹太人，逼迫先知，然后把我们赶出去，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且与众人为敌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，使外邦人得救，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，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。就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，我为我的同胞死，牺牲我的永生我都愿意，这是真的，但是那是希望他们得救恩。当犹太人妨碍人得救恩，保罗在这里对他们的责备跟在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的责备一样，尤其帖撒罗尼迦对不起，加拉太书，对加拉太教会，当他们离弃了福音，保罗是大大责备他们。在这里也是，你使人离弃福音，保罗是大大责备你们，充满自己的罪恶，神的愤怒在你们身上是极处。十七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却不离别。好，这个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，那后来犹太人受很多神的管教，就如在以色列历史上，我们也要提一下，就是神的愤怒在人的身上急速，可是神的愤怒或者神的喜悦呈现在人身上常常不是那么快，甚至我们人会觉得相反。我们譬如说吧，耶稣就是上帝所喜悦的，这你知道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可是耶稣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上帝却只让他活了33年半。我们今天讲一个人如果33岁就死掉了，哎呦，好像神不是特别喜欢他。他也没有什么富裕，也没有加薪美容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对人的喜悦，如果要呈现在人间的时候，你非要用信心才看得到。你没有信心眼睛，你会觉得上帝好像不怎么喜悦我，也不怎么喜悦这属灵人。同样的，上帝的愤怒在人身上，也不是说他就长得重病啊，或者变成乞丐。上帝的愤怒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包括在不信主人身上，可是有的时候他活得很富裕啊。所以我们再一次不要太用现实来衡量， 要用属灵的眼睛来衡量，要有信心。好，那这些观点，一个刚信主的人，即使有保罗那么好的在传扬，他们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懂，就是十字架道理、因信称义的道理。所以保罗很想念他们。从十七节讲的那个想念，我们在底下看到，就是这个想念哦，有一部分是我们今天说的，好像你想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啊，你想你的儿子啊，你想你的父母啊，你想那些你喜欢的人，那个想念是你很喜欢，好像你想念冰淇淋啊，或者想念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一样，是一个喜欢他给你的好处。可是保罗想念他们主要应该不是这样，保罗想念他们主要是有一点，不能说有一点，可能说有很多，是担心他们。这像什么呢？这像女儿本来在乡下，屏东乡下很乖，但是很老实，哦，到台北去读书了，这父母说我好想你啊，打电话就想他，那个想里面可能有担心的，哦，有没有学坏，有没有被骗啊，不一定是女儿，儿子有的时候也是，像我太太就会担心他有没有好好吃水果啊，有没有感冒啊，晚上会不会盖被子啊，这些就是这个想念，不是我们想念从人家得到什么好处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是保罗主要不是这些，保罗是我能不仅是想念他们有没有缺好处，保罗也想念说我能不能把一些好处给你们。这个保罗每次想别人都是我想要把这些好东西给你们。哎，各位，这实在很伟大。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人就是常常是互惠的啊。我们小组聚会，如果喜欢聚会，就可以互惠嘛。哦，你会带什么菜来啊？我可以吃的很好吃，我会给你什么，你也很高兴，互惠。哦，我会跟你分享我的见证啊，你听了很高兴，然后你会分享一些见证，我听了也很高兴，我们是互惠，这是很好的。不过这那种特别特别有神恩赐的人，就是我希望见你的面是我有好东西要给你，这是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传道人主要应该有的。当然我们应该也很谦卑，我们会有也有很多好东西给我们，我不是什么谦卑，但我也很强烈的体会是这一点。我觉得我可以在弟兄姐妹身上学很多，不仅是在信友堂，在你们这里也是。哦，我来这里得到很多帮助，我来这里学到很多东西。你说哎呀，康牧师你客气了，你都在上课，我们有没有跟你上课，你学了什么？哎，有，我可以观察得出来，你们有很多的侍奉上的中心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榜样是很好的，我在这里就不要多讲了，但是的确很多。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基督在世上，我们都可以因为要给别人关心，要给别人而想念他，也因为别人可以叫我们欢喜快乐而想念他们，这都很好的。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，心却不离别，我们极力的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面，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。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好，就保罗很想去，但是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一个很合神心意的想法，神不一定会成全。哎呦，保罗好想去很多地方啊，罗马书第一章也是这样讲，我很想去你们那，也是不是你要给我们什么好处，而是我要给你们一些好处，当然也是互相还是得好处。那保罗好想去你们那，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。 各位，如果我来你们这里讲道，真是不想来，哎呀，什么时候讲完就好了。各位，那就遗憾了。当然了，有这个层面也不一定错，就是我们做一个工作，总是做完了就很轻松了。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喜悦，跟你们读书也是一样，保罗就有这种喜悦，这是好事。但神就没有成全，他去罗马教会也是，神就没有成全，就很多的拦阻。那我们就再一次感谢主吧，各位，完全合神心意的事，主喜悦的事，正派的事，神也不一定成全，神会让我们受磨练，就你不要因此就灰心就是了。那感谢主，那在我们好像实在不能实现的时候，这保罗不常用但是是很重要的字眼，就是盼望。盼望就是一件目前还没有的事，但是我们指望，我们对上帝未来会成全给我们很积极的态度，我们盼望，我们盼望和喜乐，还有冠冕。这是什么呢？我刚刚讲说，这都是上帝会成全的应许。那成全的应许又再一次不是说将来在天上怎么样，而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能站得住，就是这是一种伟大的爱。这各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就是保罗讲法是我们平常想不到的。各位，你的盼望是什么？我的盼望是将来上天堂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对的嘛。我的喜乐是什么？我的喜乐跟耶稣在一起嘛。我所夸的冠冕是什么？我冠冕是上帝说，哦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般讲法是我们的盼望、喜乐和所夸的冠冕是耶稣，是上帝，这一定是对的。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讲，保罗说我们的盼望、喜乐、冠冕是你们，是你们在主再来的时候，是将来你们能够很好。各位，这就是叫做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一个完全舍己的人，这不是神经失常。我们是爱人如己，我们对自己不忽略，但是我们越是把自己交在主手里，越相信主为我成全了一切，我就越真的可以不考虑自己，考虑自己都是为着教会。我就希望你们站得好，你们在他面前这里站得住还是旁边有打点，就是你们在他面前，就是你们跟主是合一的，而那时候我们都在主合一了。主来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，如果主再来的时候能够站得稳，其实就我们现在也站得稳。所以主来的时候一定是主再来的时候，不过跟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也是密切相连的。我们的荣耀、我们的喜乐、我们盼望就是你。我们通常觉得就是耶稣嘛，但是就是耶稣的教会，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不常看到的，但是很宝贵的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